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都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他们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的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习近平中提到，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是建设能够取得重要的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是提高，并且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是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到2030年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在主要科技领域以及是新兴军前是交叉领域有一批领跑者以及是开拓者。到2035年的时候，他是希望中国的战略科技力量以及是高水平人才队伍能够位居世界前列。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工作会议的讲话当中，还提到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是更多地提及的则是科技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亦是创新高地，似乎是在为中国的战略科技重新铺路。中国今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以及是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还提到要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纲要仲话，在事关国家安全及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以及是科学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的科技、心地心控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在一篇分析当中是提到，中国更加广泛的科技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力更生、根本性突破以及是经济升级。分析提到，自力更生主要是指在半导体领域自力更生，以缓解供应中断以及制裁所带来的下行风险。根本性突破的目的即是推进技术前沿，为中国创造新的机遇。量子技术就是这种雄心的代表，所谓的经济升级主要就是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以及农业等行业的发展。中国面临着生产率增长下降带来的主要机构性的经济逆风，政府再次将科技视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表示，一般来讲，人才指的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中共定义的人才主要指的就是科技人才，其他的行业可能并不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之前中共亦都一直在度关注人才，但是现时对人才的需求似乎更加紧迫。他还说，中共意识到人才在强国和美国对抗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略。习近平在这次的讲话当中提到的战略科学家，他说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领的领衔者当中，是发现具有深厚科学养素，长期奋战在科研的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的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行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的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国家的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更形成了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梯队。
所谓的战略科学家当然是说在这个
邓律文表示，战略科学家是中共关注的重要行业、领域以及技术等方面有一定战略思维以及头脑的领军人才。你不单单是需要具有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你还要能够是从这个领域看到未来的价值以及意义，而且能够组织一批人将事情做好。他认为战略科学家可能是中共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国家安全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 官员克里斯托弗·帕吉斯认为，中国呼吁扩大人才储备、吸引科技人才的背后，肯定是为了长期国家利益。他还在电子邮件当中说，中国为成功转型为经济强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应对以及混淆视听，令到他们颜面尽失，再加上战狼外交以及任意拘留，亦都没有令到他们对华伙伴关系是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师艾米利·韦恩斯坦表示，人才以及人才流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在应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这种人才流失方面，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来到中国。他还说，这个是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确保中国既有它的需要的人才来满足它国内目标，同时亦都有其他人才和外国实体竞争。中国近2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人才的招募。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有200多个人才招募计划，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被称为是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人才的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在2008年启动，旨在鼓励在美国从事研究以及开发的个人，将他们在美国获得的知识以及研究的成果传播到中国，以换取工资、研究经费以及其他的奖励。近年来，美国联邦机构发现人才招聘计划成员在回国前下载了敏感的电子研究文件，在申请资助资金时候提交了虚假的信息，并且故意隐瞒在美国资助申请当中是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美国司法部近来调查是涉及到千人计划的案件数不胜数，当中包括5月被判处监禁的风湿病学教授郑仲国，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卢克曼、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利伯，以及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光等等。在美国政府审查之后，千人计划一词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面已经是消失，但是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业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是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中国科技部今年已经开展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的项目申报的工作，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亦都下达了通知，将会启动2021年度的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习近平在人才会议当中亦都提出要引进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虽然着墨不多，但是白克斯认为这个仍然是对国家机构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扩大努力，找出那些有特殊才能以及知识的人，和中国合作或者是提供给中国。这个是千人计划的扩展，亦都是1986年启动的旨在加速向中国转移技术的863计划，亦都是所谓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延伸。维恩斯坦则是表示，目前似乎并未有睇到太多关于国外的外籍人员、外籍高级人才以及专家招聘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个绝不意味着乜嘢都冇发生。
I think the whole kind of nascence of that.
他表示，制定这个计划至少是在他看上来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计划，并且找到方法来混淆他们。这样你就不用是担心美国看到这些计划，因为美国知道这个是潜在的问题。习近平还在这次的讲话当中强调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路透社的报道说，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对研究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学者关闭大门，并且限制向他们的战略对手输出技术以及交流思想， 培养智力人才，特别是科学人才，已经成为了中国更加紧迫的优先事项。维恩斯坦表示，中国肯定已经加倍努力以回应美国以及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审查，但是改善国内教育体系的举措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他说，比如211工程、905工程以及现时的双一流计划，都旨在将中国的大学发展成为世界级大学。他们已经明确地表示，这类的计划的推进是为了让中国学生能够留在中国，这是为了表明这些大学能够真正培养出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有人担心中国的制度以及是科研环境可能对创新能力以及人才培养并不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邓立文表示，公众其实是可能是会在一些的误区，他说过去大家是会形成一种定论，就是专制国家专制政权很难有创新力，但是其实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他并表示，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创新能力以及是水平大有提高，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科技行业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在大环境之下，中国似乎也都有意打破一些束缚人才的不必要的规矩以及纪律。维恩斯坦真是表示，我看俄州立大学的教授阿格纳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通过统计分析，中国的大学仍然是未有在全球体系当中同其他大学一样的运作能力。维恩斯坦紧接着说，所以20多年以来投入资金亦是努力来建立一个大学系统，虽然已经是得到了改善，但是他仍然是未有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华盛顿报道。